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第六节，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可以说是神在基督里的计划。计划当中，他要赐福给我们，要拣选我们，要领养我们，也要施恩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在救恩里面所领受的恩典跟福气。那么这些对象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要思念神的恩、神的爱、神的救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所要纪念的。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今天在这个救恩当中所领受的就是这一些。这是保罗一开始就跟我们提到的。那第三个部分，在第一章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那么第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保罗谈到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也就是说神如何来救赎我们，如何来救赎。那么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三个。第一个就是第七节所说的要照神丰富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所以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功德，我是谁所以我可以领受，不是，是白白得来，是照神他丰富的恩典。那么这个丰富的恩典呢，是借着爱子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那么为什么要借着血呢？因为人犯罪，亚当夏娃吃善恶果的那个日子就死了那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他也不会说我讲了不算数。如果神说我讲了不算数或是落空的话，那这个神我们也不用拜他，因为他是不诚实的，他是说谎的。那这样的话神没有公义，他说话不算数，那这个神我们也会害怕。你今天说可以，明天说不可以，今天说不可以，明天又变可以，那这种神是会让人害怕的神，而不是让人尊敬的神。那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他不会改变，因此他对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实际的而且是绝对的但是虽然是死了为什么又能够重新复活？是因为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一位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这个替死的这个动作必须要流血啦。那么这个要流血之前呢，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就用牛羊的血来预表这个我们都可以读希伯来书就可以读得到了第九章就知道了。这是一种预表，预表什么？若不借着血，罪就不能够得到洁净。但是牛羊的血可不可以赦人的罪？当然不可以所以这个预表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保罗在第七节就讲得很清楚，这是照着神的丰富的恩典，然后呢借着爱子的血，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蒙救赎，我们的过犯才能够得以赦免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好，请看37节38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那第一次圣灵降临嘛，大家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哇，大家好像被新酒灌满一样讲这个话呢又是十几个地方的方言大家都听得到的其实这个是一个神迹啦神打开 各个不同语系的人的耳朵，让他所听见的灵言就好像在讲他们的话一样，让他们听得很清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翻方言的意思啦。哦，神透过这120个人的祷告的灵言，翻译成他们来自十几个各个不同语系的人都能够听得到他们的相谈，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神迹了哈，一种让众人都能够听明白他们在述说神的作为，来见证神的伟大。啊，但是看他们的状况，好像新酒灌满了哈，所以当时的人就讥笑他们，哎呀，这些人是新酒灌满的。那个时候的彼得就起来高声见证。好，那他所见证的题目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好，那耶稣已经死了啊，当时候来讲啊，肉体上来讲，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嘛。那耶稣都被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成为救主呢？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可能嘛，死了怎么能够成为救主呢？啊，所以彼得啊，就是用这个来做主轴，来见证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死了，他的作为在哪里？啊，其实透过耶稣的死，透过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啊，那个时候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呐，啊，怎么有这种道理呢？这种道理怎么有这种的？圣灵在当中运行，他们就觉得扎心。什么叫扎心？感动。怎么有这种道理？太好了！如果罪能够得到赦免的话，那多好啊！那他们就怎么样？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哦，那彼得就跟他们讲了，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们在哪里洗？在大水里面洗。那么在大水里面洗，水还是水啊，水怎么能够洗去人的罪呢？当然不能啊，水只能够洗去我们皮肤上的脏污啦，他没有办法洗去我们内心的罪嘛。但是彼得这里却讲说要受洗，然后洗去你的罪，是能够洗去罪的。所以能够洗去罪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今天受洗上来就是为了赦罪，赦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罪都赦免了就没有罪的工价，所以我们就没有活在死当中。所以我们说受洗就是重生，受洗就是重生，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哦，洗礼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哦，第六章你读第三节到第六节，所以它是一个复活。那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不是讲了吗？他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尼哥底母吓一跳，糟糕了，那我这么老了，那么老了怎么可以再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下来呢？那这样的话我岂不能够，不是不能够进神的国吗？那主耶稣怎么说？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要重生要有水跟圣灵，不是只有水。那，啊，为什么要有圣灵呢？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那边就讲，做见证的有什么？有三嘛，水、血跟圣灵。所以有水没有圣灵就不能做见证，他因为他没有办法灵化成为血，没有血罪不得赦免，因为它只是一般的普通的水，即使你那个水再干净都没办法洗去罪了。啊，能够让我们洗去罪是什么？耶稣的宝血。啊，为什么耶稣的宝血一直到现在有功效？因为圣灵的缘故，圣灵把水，啊，在属灵里面成为血。啊，那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是不是受洗当下而已？不是，它是持续不断的，这个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除非你犯了死罪，你都已经死掉了，你死掉了再怎么洗都没有用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必须要保守自己。人有软弱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软弱到犯了死罪，但是有软弱了我们要透过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这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过，哦，那这些呢，邪啦，救赎啦，罪犯可以得到赦免呢，啊，这些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这些都是什么？照着神丰富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就要怎么样？白白的舍去，啊，这是，啊，第一个，啊，神在基督里的救赎。第二个， 耶稣的救赎呢，是神的救赎呢，是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啊，诸般的智慧聪明，也就是说，神用的是人以为愚拙的来拯救世人，连魔鬼都没有想象到，哦，他用什么愚拙的方式？用道成肉身替众人死这件事，哦，好愚拙，哦，所以连魔鬼都没有想象到。因此，主耶稣他从天上，哦，然后呢，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地上，哦，魔鬼想说：哇，神都来了，那糟糕了，什么人都要被他拯救了，所以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要除掉耶稣。他认为耶稣除了，福音就没了，救赎就结束了，所以他想尽办法才会让犹大一步一步的掉进魔鬼的陷阱当中，一直到没有办法自拔，连耶稣跟他这个提醒了三次都没有办法把他叫醒。所以主耶稣就怎么讲：你要做的去做吧，随你啦，这个人不生在这个世界上倒好。也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放弃他了，因为他已经被魔鬼入心了，鬼迷心窍了。所以一个人在信仰的生活上，如果鬼迷心窍，被魔鬼入心了，给魔鬼留地步了，什么人叫都叫不回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哦，所以我们心要保守好，免得魔鬼趁着我们软弱的时候进到我们内心当中，那有时候我们就无法自拔，我们就鬼迷心窍，好像犹大原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使徒，但后来呢，却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就是把耶稣给出卖了，啊，这非常的可惜，啊，非常可惜。那所以耶稣就用这种被钉十字架，这种世人以为愚拙的，哦，啊，连魔鬼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所以他才会想尽办法，透过犹大要把他卖到罗马的政权里面，啊，透过罗马的政权把耶稣福音的工作主角了。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但是当他做到了那一天，也就是救恩成全的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当耶稣断气了，救恩成全了，魔鬼突然间想明白了，哎呀，糟糕，来不及了，耶稣已经断气了，救恩已经成全了，哦，这就是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哦，让这个救恩在这一种智慧跟聪明里面显明出来。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请看18节到21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神的智慧成全这个救恩救赎，是用人以为愚拙的，就是什么？耶稣降生到世上来，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世人的角度来看，哎呀，太愚拙了，怎么用这种方法呢？啊，但是呢，以神的角度来看，用这种方法要灭绝那一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包括什么？包括魔鬼撒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份的救赎里面，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了。神的道理以世人的角度来看，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好像很愚拙，但是这是神的智慧，哦，要让我们在这一个救赎里面谦卑自己，然后才能够完全领受这份道理，领受了这份道理，我们才能够因为神的智慧而得救，啊，这就是保罗他所说的， 神用他丰富的智慧来成全了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呢、啊，不要像世人一样自以为有智慧，来看低这一个救赎。保罗曾经看低过了，所以他才会看不起基督徒嘛，看不起耶稣嘛，他才会从他当议员的这个角度立场，要去抓拿那一些信耶稣的人下监嘛，但是当天上的光照在他眼睛上，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发觉到什么？哎呀，原来我这个智慧在神来看是多么愚拙，原来我以为愚拙的事在神来看是这么的有智慧。所以他就讲了，在福音里面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我只讲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十字架。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的救赎，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啊，很简单，很简单啊。但是呢，如果你自以为有智慧，你会轻看它。我们今天呢、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就能够明白原来这是神的大智慧啊。那第三个是照神所预定的美意啊，从第一章的第九节以后啊到十一节哈，这一段啊到十二节哈，这一段就讲到神的美意，还有神的所得到的荣耀哈。那这边有讲到预定的问题了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哈。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好，然后呢，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然后照着他所安排的日期，啊，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啊，然后到十一节下半段就又讲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你看这里又一直讲照他的旨意预定的，或是照预定的美意，或者是照所安排的日期，所以这几节圣经都一直在强调神的旨意、神的美意、神的预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份信仰里面，其实不是我聪明了，我会找了，然后呢我有智慧来分辨了，我选择了神了，都不是，都是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谈的是拣选，是神的美意，而不是寻找，不是寻找。你怎么去找神？我上个礼拜好像有谈到说，我们有42000个基督教，你怎么找？你没办法找的，很奇妙的就找到了耶稣教会，耶稣教会就能够在教会里面领受这一份真理，在这教会里面领受圣灵，是神找我们的，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大概有两种人跟随耶稣，两种情形了，第一种就是耶稣找到他，好像彼得安德烈，还有约翰、雅各，还有税吏的马太，耶稣经过就跟他讲：“来来，你来跟从我。”他们就怎么样，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那有些呢，有些跟随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到了旷野，那些人就救了他去。在马可文第一章那边就讲，耶稣到了旷野，耶稣到了海边，那些人就救了他去。那请问，救了他去就能够蒙拣选吗？没有啊。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一篇道理就把所有人赶走了嘛，一篇道理而已啦。所以那些人是怎么样？不是主耶稣拣选的啦，跨老街的啦，看热闹的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看热闹的，很多看热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寻找神，但是实际上是在寻找他们所想要的，他们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在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群当中，大概有四种人了，一种是 病得医治，一种是吃饼得饱，一种是看神迹，另外一种是永生之道，就这样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啊，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救赎的一员，我们要明白啊，这是主耶稣主动的拣选，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纪念主耶稣的恩典，要感恩，因为这些都是神所预定的美意。啊，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竟然是预定到我。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竟然我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哦，这就是保罗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就有一份非常重要的鼓励。我是世人当中的这个恩典者，我是基督徒当中的被拣选者，啊，因为这是神所预定的美意。那我没有想到，好像以扫跟雅各，哦，以扫跟雅各在玛利加、利百加的这个肚子里面，在那边争吵嘛，对不对？哦，利百加很难过啊，怎么办呢？哦，啊，以扫那个先生以扫就向神祷告嘛，那神就讲了，两国在你肚子里面，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孩子都还没出生哎，对不对？孩子都还没出生啊，神就告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哦，那这也是神的拣选啊。神拣选什么？雅各嘛。所以以扫呢，虽然是当大的，是长子，但是那些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发觉到，神在这个救恩里面就拣选了雅各。哦，那以扫能够说什么话呢？好像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这是神的主权。这也是保罗所说的预定的美意，神的主权，啊，这是很特别的。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被我的父母亲生下来一样，因为你无权选择，你没有办法去选择我要生在哪一个家庭，由哪一个人来生，无权选择。你要说不公平嘛，看起来也好像不公平嘛，但是实际上生命就是这样子，信仰就好像生命一样，哦，神拣选了你，那神既然拣选你呢，我们就要长，要好好的去保守，哦，所以信仰是保守，我们要保守，求神保守，自己要去追求，哦，正义在神，成圣是我们的追求，啊，这是，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哦，好，第四个部分啊，十三节十四节，这是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啊，在基督里的应许，他应许什么？啊，他应许圣灵。我们看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边就讲哦，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哦。在旧约圣经里面谈的是圣灵的应许，也就是说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一直谈什么圣灵的应许，将来有圣灵的意思啦，将来要赐下圣灵了。那新约呢，圣灵赐下来了就是什么应许的圣灵，而这应许的圣灵呢，不是突然间偶然发生的，是什么？是神在旧约时代早就透过先知不断的在应许这一份圣灵要降临，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完成了救恩，然后呢，他求天父，天父就赐下什么保惠师，就是什么应许的圣灵。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份这个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没有神的应许，你的信仰就等于空了。没有意义了，哦，因为神没有应许你嘛，没给你答应啊，没答应你什么款代志啊，啊，他都没有答应你，答应你什么事？你跟他求也没用，我都没答应你，你怎么走？你再怎么追求也没有用啊。但是他现在答应你，啊，用什么来做印证？用圣灵来做证据。所以我们说圣灵为什么是进天国的凭据？为什么是进天国的凭据？因为这是神答应你的。啊，神既然答应你，要给你一个凭证嘛。没有凭证的话，你空口说白话，啊，空口说白话，我也可以讲啊，大家都可以讲嘛，对不对？不是只有神可以讲啊，每个人都可以讲啊。 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当时候国家要灭亡，国家要灭亡出现很多什么假先知。那耶利米先知从神那边领受了神的信息，向这些百姓宣达。这些百姓呢，听了之后很刺耳，不想听。那这些假先知就起来讲反面的话了，讲反面的话啊，讲反面的话，当然是听起来怎么样，很顺心呐、啊，所以大家想听他的，但是呢，后来怎么样？后来结果当然是如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那为什么他们敢讲？为什么他们敢讲？因为时间还没到嘛，我讲又没有按照我讲的马上就发生嘛，那他们怎么敢讲？因为神应许什么，以当时候来讲，他们也不知道嘛，所以到底是耶利米讲的对呢，还是这些假先知讲的对呢？在短期间里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等到所讲的话应验了、啊，就能够分辨出真先知跟假先知来，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要认清的就是这个应许，啊，应许一定要有证据，要有证据啊，没有证据的应许呢，大家都可以讲，好像当说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的那假先知，他们也可以讲，耶利米先知也可以讲啊，因为没有证据嘛，那我们现在有证据，你说你能够进天国，要有证据呀、啊，我们看一下，先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六章十七节。六章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第六印打开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第六印了，然后第七印呢，就是在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们如果再往旧约来看。天上极静都是在讲什么？神要出现，神要出现的时候非常的严肃，所以天上极静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声音，这种是很可怕的，比那个世界末日还可怕，非常非常安静，都没有声音，因为神要出现了。所以世界末日的现象就是第六印。那第六印为什么会有第六印？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因为神愤怒的大日，愤怒的大日到了，所以神就这样透过约翰来做宣告：谁能站得住呢？没有人能站得住哦。好，第七章以后就讲到谁能站得住，谁能站得住。然后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谁站得住？许多人呢，能够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身穿白衣就是圣洁啦，手拿棕树枝就是得胜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圣洁又得胜的人，虽然是神大愤怒的日子，虽然是世界的末日，虽然是很可怕的，众人都站立不住，自然界也站立不住，但是你却能够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可以，只要你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到底谁能够站呢？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以后到第八节，这里就讲到那一些人了。那我们只讲一个，就是这些人要有记号，有记号。我们看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你看。这些人有记号的，那记号在哪里？记号在额头上哦。所以将来能够站立得住的，不是看你是谁哦。哦，你团德哦，团德不好了，传道没有用，因为你额头上没有印，一样是不能够站立得住。 啊，你丢了，你就输，你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没有用了、啊？因为神是认己不认人。啊，我做长者讲呢，做长者干嘛不好啦？因为你没有永生神的印在你的额头上。启示录在末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什么？你的额头上有没有永生神的印啊？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看额头啦，看额头有没有印啊？哦，但是你如果只是看额头的话，一定你就是把那个镜子看破了，看不到印啊。哦，看绝对看不到啊、哦，看到的话就要赶撒旦了啊，因为撒旦那里看到嘛。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请看22节。神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保罗在这边讲很清楚哦，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是配得站立得住的，神一定会在你额头上印了印。那你怎么知道你额头上有印？你不是去照镜子，你的内心很清楚，因为神会赐圣灵给你，作为你额头上有印的什么凭据。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直勉励信徒，勉励小朋友要祷告求圣灵？没有祷告求圣灵，你怎么知道你有印记呢？你说你有，那、啊、到底有没有？自己不知道，很可怕呢。如果万一没有怎么办？但如果你领受了圣灵，肯定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用印印了你，并且要赐下圣灵来做什么？做你额头上有印的证据。啊、哦，那额头上有印的话，你就是那一些能够在神大审判的日子、大愤怒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3节、14节里面所说的，这是应许，因为神答应要给你，没有给你的话，那些人所有人都站立不住的，他要在你的额头上受印。好，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并且要让圣灵充满，让这个额头的印呢很明显。好，那将来审判的时候，大毁灭的时候，神愤怒的大日来到的时候，世界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众人都站立不住，连自然界都站立不住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站得住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那怎么样才能够领受圣灵？第一个要听见真理，第二个要相信基督。所以没有真理就没有圣灵，没有真道绝对没有圣灵，然后还要相信耶稣。只有这两件事啊，你才能够领受圣灵。好，那这个受印不是没有结束的哦，这个印会有结束的呢。哦，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这个应许会有一天结束的，圣灵会停降啊。好，我们看，我们不要以为圣灵只有第一次会停降，我们第二次也会停降哦。时候到就没有了，没有圣灵啊、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9章。启示录第9章，请看第4节。好，启示录第9章第4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就讲到可以伤害，而且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表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再也不会有人额头上受印了，不可能有了。如果还可能有，万一这个人今天没有，明天有，你把他杀了，那不是怎么样无辜吗？对不对？所以你读到这里就是啊，受印的时间到了。好像保罗所说的，当神的恩典门还开着的时候， 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哦，但是有一天神的恩典门会关了，那就没机会了，哦，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受印这个动作有一天会停止，会结束。什么时候？就是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当你听到第五次的声音，第五次的警告，哦，第五次世界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圣灵就不会再降下来了。不会再降下来，不代表说世上没有受圣灵的人哦，是以后不会有再有人受圣灵。那你有时候你受圣灵就一直有圣灵就对了，哦，所以才会，如果从头没有圣灵的话，那全部都要灭掉嘛，就表示说圣灵没有降下来，但是呢，地面上还有受圣灵的人，因为他额头上有神的印记，啊，你额头上有神的印记就不会受伤害。所以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只要你额头上有印记，你就不受伤害。伤害的是那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神要保守额头上有印记的人啊。所以，我们从刚刚所看的哦启示录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在讲，这个是在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好，我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跟十四节，我们先看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这里有两种，一种是有盼望的人，一种是什么？被赎的人。被赎的人就是有盼望的人，有盼望的人就是被赎的人。其实他这两节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啦。啊，为什么神要拣选这些有盼望的人？为什么神要救赎世人？保罗就讲了，从这两节就知道，是要让我们的神得到什么荣耀跟称赞。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成为被赎的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神得荣耀得称赞。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被赎的人，就看你有没有让我们的神得荣耀，了解吗？你不能够只有讲说，哎呀，我有盼望啦，哦，我被赎啦，但是大家因为你我们的主耶稣得不到荣耀，那你有盼望吗？你被赎了吗？没有。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有盼望的人是可以让神得到什么称赞，他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被赎的人呢，也是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好，所以我们要理清楚这个关键的东西。我们在身份上，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真的是有盼望的，真的是被赎的，但不代表你实质的生命是这样子，不代表，因为你没有让我们的神得荣耀，没有让我们的神得称赞，那你是只是有名无实啦，有名无实更可怜啦，因为神都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身份，但是你却不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这份恩典来荣耀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让他的名得到称赞，那岂不是更糟糕吗？哦，所以我们被赎的人，有盼望的人，我们要立志让我们的神得荣耀得称赞，那神的应许在你身上就能够显示出功效来啊，哦，这个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叙述啊，哦，那第五个十五节到十九节，哦，这些应许这些事情要能够成就，哦，有两件事，哦，这个是在基督里的成全，要成全刚刚所讲的这些救赎啦，成全这个应许啦，哦，成全这个荣耀跟称赞啦，要成全这个，保罗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感恩， 凡事谢恩啊，要懂得感恩啊。感恩不是我领受恩典才感恩啊，好，感恩是什么？感恩是包括信心，信心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事都不改变，叫做信心啊，也叫信实啦。我们很多人是很容易变的，很容易变。领受恩典的时候笑眯眯啦，面对灾难的时候，哇，埋怨的声就又起来了。那哪里有信心呢？所以信心就是不管遇到什么环境都一样的。你看那个彼得，他在海面上这个搭船的时候，不是遇到海浪很大吗？对不对？然后那个主耶稣就从对岸走过来，走海面走过来，哇！他们看到以为是鬼怪了，大家很害怕。那主耶稣就出声告诉他们说：“不用怕，是我。”大家一听是耶稣呢，很高兴。那彼得呢，更高兴。耶稣既然来了哦，哇，太好了。然后他心里也是有一点点怀疑啦。他说：“如果是你的话，请你让我能够走到你那里，也就请你让我跟你一样能够走海面。”那主耶稣跟他讲：“好啊，你来啊。”那彼得就怎么样？跳下去了，好有信心哦！跳下去了，一跳下去怎么样？就能够走海面，太奇妙了。但是后来怎么样？沉下去了。为什么沉下去？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4章30节就知道，因为他见风甚大，就沉下去了。见风甚大，他看见什么？周遭的环境。一看见周遭的环境的那一种危险，他的信心就被消灭了。当信心被消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走海面。所以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只懂得什么叫埋怨。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感恩了，感恩才能够成全这一些成全这一些有盼望的，成全这一些被赎的信心。那第二个是忠心，忠心就是不改变，不改变的意思了，信心是持守，忠心是不改变。第三个，爱心，亲爱众圣徒，有感恩的人，感谢神恩典的人就会亲爱众圣徒。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爱弟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命令。我们要感恩，就是要感谢神的恩典嘛。那感谢的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爱弟兄啊！所以保罗看到他们亲爱众弟兄，非常喜乐。所以我们要完全这个神的救赎，成为有盼望的人。第一个要感恩，感恩就是表明你的信心，表明你的忠心，还要表明你的爱心。信心是持守，忠心是不改变，爱心呢？爱心就是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子民，真正爱神啊。因为约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那一种爱弟兄的那一种心，而是爱弟兄的那一种生活，那你说你是有盼望的人吗？你连感恩的那一种动作都没有，那一种心思意念都没有，那一种生活都没有。我们顶多只是在身份上是了，但实质的生命上却不是，那真的很可惜。那其实到后来，你有没有被成全？你有没有被神成全？没有。所以第一个要感恩，感恩就是信心、忠心跟爱心，第二个呢，就是要祈求。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有盼望的，让自己成为这个被赎的，让我们能够真的荣耀神，让神得到称赞，我们要祈求。所以从16节以后到19节，这边这有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那么 保罗的祷告里面求两件事啦，这也是我们要求的。第一个，求神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神，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啦。好像保罗被大光一照，他就问了：主啊，你是谁？一样的道理。哦，我们今天要对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这位神哦，真实的知道。你到底认识这位神的程度是什么？是医生吗？哦，医生的话只是为了病得医治嘛，对不对？哦，是有钱人吗？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帮补你的需求吗？我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信仰是糟糕的。哦，所以保罗他才会讲说，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主啦，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信仰，真知道他。哦，那第二个。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眼。好，世人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我们不要被魔鬼弄瞎心眼。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让我们呢，啊，能够开启心眼。好像亚兰军带兵去围困以利沙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仆人基哈西起来看到这么多。亚兰军在山下吓得不得了，去找以利沙。糟糕了，这么多人把我们围住了，我们怎么办呢？以利沙跟他讲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多，他再怎么看都是剩下我们两个啊，再怎么看都是两个，怎么会比他们多呢？”这以利沙先生，你是不是眼睛坏掉？怎么会比他们多呢？他们这么多把我们围住了，我们没命了，没路可以逃了。然后以利沙就向神祷告。求神开启基亚西的眼睛，啊，基亚西真的打开之后，哇，天兵天将一大堆把我们包围住了。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心眼开了。好，那保罗在这里哈，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看的角度、所看的内涵，如果跟世人一样，没有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所看的就是物质的。跟世人看的一样，那我们真的在这一份信仰上走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要祷告求神让我们开启信心的眼睛。哦，那怎么样才能够我们 有信心呢？第一个啊，十八节这边就讲盼望在哪里，十八节下半就讲产业有多丰富，十九节就讲能力有多浩大，这三件事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三件事了。一个是盼望是什么，第二个是产业有多么丰富，第三个是神的能力有多么浩大，要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这三件。当你真的用神所开启的心眼看见这三件事的时候，我想你就会跟保罗一样。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啊，他的环境好不好？不好，他常常被打、被欺负、被关嘛，哦，被杀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罗马写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怎么讲？我现在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这保罗眼睛所看的跟世人所看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的眼睛是被开启的。那我们如果能够跟保罗一样，眼睛是被打开的，虽然我们现在受了苦楚，但是你已经看到什么？看到盼望，看到产业的丰富，看到神能力的浩大，那你就能够跟保罗所说的一样。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那既然这些苦不足介意，你会为这些苦来埋怨神吗？会为这些苦来离开信仰吗？绝对不会，因为你知道你所要领受的，你已经看见了。好，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哦，被打死了，他为什么跪下来向神祷告？然后求什么？求神要赦免他们。他这么伟大吗？我们想一想，他真的这么伟大吗？哦， 我看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分析一下它伟大在哪里。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圣名来上课。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斯提凡，他不是被石头打死了吗？他在死以前他就跪下来向神呼求。那他祷告的内容是很经典的。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的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60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他祷告两件事，一个是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第二件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主耶稣那个斯提凡是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砸石头，他竟然能够跪下来向神祷告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很伟大啊！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七章54节到56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神站在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为什么斯提凡会这样子？因为他看见了，他看见什么？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什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求神开我们的心眼，求神开心眼。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就能够跟保罗一样，我现在所说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所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既然不足介意，当然就能够赦免人嘛。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遭受一些伤害甚至于羞辱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主耶稣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看到的是天开了看到的是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当你看到这一幕，你真的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一些羞辱，这一些痛苦，这些伤害，就如保罗所说的，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了。这就是那个保罗他说要祈求这是神在基督里的成全，一个是感恩，一个是祈求这是这个保罗在教会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好，第六个部分就是20节到23节。神在基督里的荣耀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荣耀我们看一下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谈到神伟大的能力，为什么教会能够在基督里得荣耀神在基督里，教会能够让神在基督里得荣耀因为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我们如果从20节一直到22节他的能力在哪里？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将万有伏在神的脚下所以这个是神的能力有能力才有荣耀 没有能力就没有荣耀。好，那第二个啊，神在基督里的荣耀是因为教会得荣耀，教会得荣耀，神就得荣耀。好，那教会荣耀从哪里来？教会荣耀从我们来。好，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请看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请品性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怎么样才能够归荣耀给神？啊，教会怎么样让神得荣耀？好。教会得荣耀，神就得荣耀啊！教会的荣耀从哪里来？彼得就讲啊，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性端正，要有好行为，啊，让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在鉴察的日子就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好行为很重要，好，好行为很重要。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那个箴言的十四章。哦，那边有谈到，帝王的荣耀在乎什么？民多嘛，对不对？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也是叫教会得荣耀，叫神得荣耀，因为有传福音才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就好像君王的百姓越来越多一样。所以传福音也是荣耀神的一个积极的做法。那除了传福音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生小孩。哎，不要怀疑，生小孩啦，哦，因为生小孩跟得救有关系呢。哦，不生小孩就不能得救哦。好，哦，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生小孩了，有些不结婚了，有些结婚了不生小孩，不能生小孩跟不生小孩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那些没有小孩子的人，好，不可以论断人家，但是自己要知道，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五节，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哦，女人要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个生产是指着生孩子，得救呢不是生孩子得救，是将来的得救。哦，我们去查一查那些资料就知道了。这个得救是未来事了，未来事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事，不是你生孩子的当下，是说你要将来得救，要透过什么？你的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下来生产。好，所以，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繁衍下一代。神设立婚姻就是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哦，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然我们会讲说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人都已经遍满全地了，是不是？我们都一般人都这样讲嘛。那请问，是死人遍满全地呢，还是活人遍满全地？死人啊，因为主耶稣不是要一个人来跟从他，那个人讲跟主耶稣说：“主啊，容我去埋葬我父亲之后再来跟从你，对不对？”也就是说，等我的爸爸死了之后，我埋葬了，我再来跟从你了。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一样是死人，这两个死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不然的话，死去的人怎么去埋葬那死去的人？所以第一个死人跟第二个死人是不同意义的。第一个死人就是活着的死人，就是还没有复活的啦，还没有重生的。但是他是活生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第二个死人呢，就是死掉的死人。好，哦，这主耶稣讲的。好，哦，啊，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话， 其实真正的活人，以现在目前来讲，不会超过200万人。以现在啦，现在的时代来讲，活真的在信仰里面属灵生命活着的人，不会超过200万。好，包括中国大陆啦，中国大陆顶多也100万嘛，对不对？那台湾才5万多啊，哦，世界各地加起来也8万多啊，八九万嘛，那再加上100万好了，108万9万，只有108万9万能够配满全地吗？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要传遍什么？天下。福音传遍天下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什么？传福音，一个是什么？生小孩。哦，这个不是开玩笑，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哦，因为我常常在以前在注目教的时候，鼓励在讲台上这个鼓励很有效。啊，哎，有2个、3个的，2个生3个，1个生2个啊。本来是要1个了，后来生2个，本来是只有2个，要变成生3个。啊，因为我讲完之后，他们就会来问我，他们怀疑嘛。传道，你讲这个道，那你生几个？你生几个？我跟他讲说，我生3个啊，真的吗？啊，当然是真的，连这个生孩子要骗你啊！骗你说干什么？生3个？好，哦，他们说真的，真的，哎，就是这个骗满全地了啊，哦！这个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时代怎么样？时代怎么样？哦，很难说了。难道以前的时代就很好吗？啊，哦，不尽然了。哦，以前的时代里面，像我的妈妈常跟我讲说，哇，恁这顶囡仔饲起来吼，实在是，伊唔知安那是，看那想都想无，讲恁这顶囡仔饲起来，我有八兄弟姐妹啊，我有8个兄弟姐妹，哎，然后呢，我们是住在很乡下的乡下，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啦，哦，现在还是很乡下，四谷嘛，我去过了，才讲哦，迄个所在，啊，有够真卡的真卡啦，哦，啊，小时候在地上爬。吃了很多鸡大便都不知道，还是这样活起来嘛？啊，马不必然较矮啊，吼，马不必然较瘦啊，啊，我背一下你鸡毛呀，啊，啊，我的爷爷还留下很多债务给我爸爸还，啊，所以侬讲啊，我就是跋落惊死坑啦，哦，被孩子给那被孩子给压住了，但是还是8个都长起来，哎，7个啦。我有一个哥哥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死掉啊，因为他生病死掉，所以我才有机会当传道。后来我妈妈许愿的啦，许愿说我要当传道，所以活起来嘛，啊，不然的话我也活不起来嘛，哦，但是感谢神啊，神还是把我们这个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一种生活环境，真的也是很苦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带苦而已啦，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苦哈，哦，来反映说我为了怕苦，我为了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啊，哦，那个是两回事不一样的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考虑太多，考虑太多的话，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也不敢做。但是我们要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这样就是这样子，啊，哦，神带领、帮补，这个很重要啊，哦。所以教会得荣耀，神就得荣耀，哦，而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教会得荣耀，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啊，这个品性端正，有好行为，我们要去传福音。哦，我们要勇敢的来生养下一代，那就能够让神的国的百姓越来越多，那君王就能够得到荣耀，哦，好，这大概是第一章的一个内容，哦，好，我们再看第二章。